再来呢，第二个是理事。由于呢，所依体相的关系，对我们本身呢产生的教育，由教育当中呢，又产生所谓的物理跟化学的变化，那在我们心中呢，就产生新的这种见解。虽然有新的见解，但是呢，仍然这个见解不真。可是愚痴的人就抱着这个见解，死执不放，认为我这样是最理想的。由于呢，你那个死执不放，认为我现在是最理想的这种态度，就让那个水在那里不能流通，所以就变成腐烂的沟渠，里面就长满了蛆。那个蛆就是什么？是你自己爱欲之虫所氧化。所以所依事体呢，就能够产生教义理事，在些道理上前因后果上所产生的变化。很多时候呢，我对你们的教导我都有事先提醒，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呢等闲看之。像放那个蜡烛，为什么第一天我就要告诉你们中间要间隔，中间我告诉你们要隔开要放开，可是你们呢，你们做出来的行为如何？当我直接告诉你们说那个蜡烛要隔开的时候，没有错，做得很好，可是因为因缘环境的转变，下雨了，你要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马上就忘记了这种教训，全部呢依着自己的情欲在做事，不会去思考为什么在那么空旷的地方，这个空气这么流通的地方，事物这么无聊，叫人家那个蜡烛要放开。那你在门前与墙壁塞在一起的时候，就更要有空间，让它空气那个热流能够流通。那你们不是，就随着自己的知见，也不去升官。随着我的知见，我现在有权利，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当然，你们这么做的后果，就是后面的清理。后面一大堆大便，谁去清理？当然，就是你们自己要清理。你有空间，乃至于呢，都还有错误的产生，何况完全没有空间，看不清楚，全部粘在一起的情况。所以啊，在这里就可以引现，当你们第一天在放的时候，我已经有教义，可是你们不按正理行事，然后到最后才已经看到了，流到一大堆说啊，怎么流这样？当然会流这样。你有给他空间，就已经产生错误，何况连空间都没有，怎么不会这样呢？第三叫做静智。如果一个有智慧的人呢，所依体是，在教育当中呢，第一个教育当中就已经结束了，不会有后面这些。那么从这些当中吸取经验的人，那么也算不错的，就在理事。第三个是静智，依着境界所产生的智慧。更差的人就必须要怎么样呢？在每一次的经验当中去受苦。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会把别人的经验当成自己的经验，小心尝试，而不会呢骄慢自知的 自认为那些我不会碰到，更不会很愚痴的认为，哎呀，那有什么了不起？可是自己所走过的路却都比别人远，比别人苦，还在沾沾自喜，还用你那套错误的方法去教导他人。这个是逞欲之过，就会像那个阴藏在很久的地方，然后呢，突然间接受阳光，一定会晒伤。再来就是行为，第四个就是行为。好了，你有依着静智境界的智慧重新修正的人，那么以及呢依着理事就能够断恶的人，以及依着教义就能够启发明性的人，你们所行的果位当然就不同。这里就回到我们第二个差别因果中。那么从行为当中，你所行之法所证入之位不同，再来从这当中所衍生新的因果，就是重重无尽。所以我一再讲，愚痴的人就是贪，贪求我要跟别人受一样的福报，我要如何？你也看看你这个药剂量吃得下吗？吃不下呢，变成你身体里面的毒素，乃至于变成那些臭碎不净的大便，对你来说又有何好处？所以一个人呢，真的要懂得真诚的感恩，真心的感恩，感谢我今天这么殊胜的因缘。你有感恩的心，你才有点滴的福报可受。你连感恩的心都没有，纵使菩萨示现给你最上妙的甘露，你都当成毒药甩开。所以啊，我一再告诉你们，没有资格抱怨境界的不满你的心，你没有资格，你应该要很感谢的。第六呢是依正，在行为之后呢，就是所产生重重无尽的因果，在因果之后呢，如果你能够依服的正法，那么所产生的妙体为用又不可思议。第七是体用。可是呢，如果你行为当中前面就已经错失，在层层无尽的因果当中又不肯自我反观，一天到晚呢只知道呢要求贪欲，这个情欲臭碎不净之浓流现，不依正的话，那么你的体用就很糟糕了。所以我告诉你们，起心动念很大的时候，你那个欲喜要流出来的时候，其实你身上已经产生很大的化学变化。我还告诉过你们，你们呢，这身体变化就是你们最好的善知识。如果你不起心动念太大，情欲太大的话，你纵使做工作做得很辛苦，你自己欢喜心的话，不会有那些臭味。不会流露出臭味出来。可是当你坐在这里呢，一直为你自己增上的欲，一直增上你自己的情欲，忘失了对他人的感恩，忘失了所谓的尊师重道，你坐在那里，那个臭味呢，从你所坐之处就已经流遍到了各地。你不用动，人家已经知道你在起心动念。 你要去怪别人打小报告吗？所以你们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一再告诉你们，做人但凡问心无愧，你扪心自问，每一件事情上你真的无愧吗？好像有一些人呢，有很多的机会学习一个新的东西，他用很多精神来学，当他看到别人呢以轻慢心，他就起烦恼，就起积嫌，心里想，哼，我用这么多时间来学，你们就这么多了不起，好了，你们会，那我就不告诉你们。我问你们，这难道不是轻慢心吗？对方已经与愚痴相应，你仍然循着那个愚痴的足迹在产生作用，这个都不是依正之人，全部都是依着邪法错谬。所以呢，体用呢就不欢喜，由于本体呢已经驱邪，所产生的就不是正体。那当然你在受用你这个本体的时候，你就不会欢喜了，你心中一天到晚就积嫌，哎呀，那个人怎么这样。当你会积嫌那个人怎么这样的时候，不要忘记你也干净不到哪里去。再来第八呢，就是人法。如果呢你依正的话，所体用一定是微妙善用，你所遇到的人以及所成就的法都非常殊胜。可是如果你依邪的话，那么你的人法所依的人缘，没有人会随喜赞叹你的。所以你所做的任何事情一定会有人挑你毛病。所以当有人挑我们毛病的时候，应该要尽快反观。你们不是，你们是当我有人挑我们毛病的时候就反击，就讨厌。应该要反观自己，我何曾真心随喜过他人的学习。我一再讲过，你真的有东西的人要能够怜悯那些半桶子水的人。他摇晃声音很大，他为什么摇晃？因为不定嘛，所以就摇晃，所以学的就少。如果你真的学的很多很扎实的人，那么这些小小的风怎么能动得了你？能动得了你的，显然你也不怎么样。这个就是人法，由所依体式所产生种种的变化。再来第九个叫逆顺，就产生畏惧呢，不能顺从我的心呢，或者是呢，哦，很高兴顺从我的心。然后呢，第十叫应感，就感应到交，哦，我跟这个呢比较有缘，哦，我跟那个呢比较没缘。好，所依体式不管如何，全部呢都设归真实。在别教一乘四门当中的第二大门叫做设归真实。如何设归真实呢？就与这个华严法界观的第一代祖师法顺和尚呢曾经所造的这个法界观呢相应。法顺和尚所造的法界观呢，第一个就是真空觉相观，第二个呢是事理无碍观，第三呢是周遍含容观。在真空觉相观以及事理无碍观当中呢，都各具足四门。第一个就是会色归空，不管教义也好，理事也好，静智也好，行为也好，因果依正体用人法逆顺应感都好， 到最后呢，就是化成诸色。化成诸色如何呢？归空。这个就是我告诉你们，来处去处双空。从我来之处，从我去之处，双空，所以会色归空。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老是拿着人家今天的这一段所展现的那几句话，或是那个表情，抱着像那个鸡蛋一样，一直在孵出那个恶果。这句话你们最好听清楚。一天有24小时，你们所报的是这个人所展现一天当中可能几分或是几秒钟那个恶行恶状以及恶的言辞，就抱着他一整天乃至整个礼拜乃至整个月，就抱着这个呢当鸡蛋。但是你们也明知这个浮出来的是恶果，却不肯接受他前一秒钟所犯的过失之后，后一秒钟所行的忏悔，仍然抱着那个恶果而不肯舍。所以感应道交所呈现的就是恶。你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所以我骂你们愚痴实在是不过分。为什么要这么愚痴？你抱着那个恶果，那么纵使这个人可能送来给你好东西，可能送来好水果，可能看到这一盆花都很高兴的时候，可是呢，你们不能用100%的心去接纳这一盆花的美，仍然放一些空间在抚那个恶果，准备让它发芽。可是事实上那一段时间已经不能拿来重叠你今后的人生，但是你们却紧抓不放，看着这一个人就讨厌，就又从你身上那一颗恶蛋又重新发芽，就坐在那边做快饭，就饿的快饭。如果不是这样，我相信你们呢，每一个分每一秒大家都会很和乐跟很快乐。为什么不能和？因为抱着对方的恶，人家是夜夜抱佛眠呢，你们是夜夜抱对方的恶眠，这对你们有好处吗？这对你们有好处吗？也因为这样，就阻断了很多你们随学的智慧。第二个呢，是明空即色，就是明白这个空法当中衍生诸色。你看祖师大德，他们的心量全部用在这个正法妙法上，四个字讲了所有我们人生。前面四个字是从出来之后归到真实，现在呢这四个字是当下证入真实，明空即色。没有空能显色吗？这个我没有跟你们讲过吗？所以你们不依正法，常依邪法，心中的自私念就产生种种谬解。法听这么多，我也一再告诉你们，你不可能把昨天拿来今天重叠。那么为什么你们把昨天他人的过失抱到今天来重复咀嚼？第二个呢，真空觉想观，觉相观明空即色，当下体证明白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第三是色空无碍。在空当中，空就是圆教，色呢就是前面四教。色能够在空当中出入无碍，空能在色当中出入无碍，可是色不能包空，也不是全空。第四个是呢，敏觉无记。我有跟你们讲过呢，为什么会有空？因为空是我执，若无我执，何需要空来衬托？由于有我执，所以需要空的对立，才能产生诸色。所以第四个叫做敏觉无记，无所寄放之处。那么是离无碍观呢，也具足慧色归空、明空即色，以及色空无碍、敏觉无记。那么周遍含容呢，就具足真空觉相以及四离无碍，所以总共色归真实也是十门。第三呢是彰其无碍，彰显这个别称种种的无碍，那么就必须呢也具足十门。那十门呢，第一个是理片于世，在一切世间相上，所有一切事法当中都具足呢圆满之教理，出入无碍。第二个呢是事片于理，若无理就不会有事，若无事也不会有理。其实事与理呢本身呢就已经是无明。再来第三，依理成事门，依着佛陀所留给我们妙法的教理，可以成就一切殊胜妙法之事。第四个是事能显理门，可是托事呢，借着这个善法业之事，也可以显这个正法的道理明要。第五是以理夺事门，如果有正理，就可以夺除呢很多这个事相上不善之缘。好像我们执着于这个世间的事，认为我这个色身是真实有，可是呢这个真空的妙理就让我们知道这个事相是不是真实有，不是。再来第六，事能引理门。智能引你们，就是好像呢，今天你们看到我，你们看到我坐在这里的时候，可是呢，你们看到我容光焕发，你们就看不到呢，我的色身里面，这些骨头啊，最近啊，天气变化啦，所产生的种种的病变。所以智能引你，为什么这些种种变化、病变，我们被这个色身的形象所隐藏呢？因为无常，无常的变化当中，你不能够要求它停住在一处。所以我一再告诉你，你的生命是你最好的老师，你的生命在显无常。既然你的生命在显无常，为什么你要抱着昨天的那一滩水，到今天仍然不愿意让它消化？这个是为什么我一再轮回不止的原因。所以这个是什么？愚痴相。再来第七，是理真理即是门。真理呢必须要靠着种种事相的显化，才能显出呢真理的可贵。好像佛陀要成佛的时候，如果没有提婆达多的显化，就显不出佛陀的珍贵。无常呢，如果不是真实在这个天地间能通三世，那么无常之法就不能够骗用一切处。可是事实不然，无常二字是不是骗用一切处，乃至骗用一切事，对不对？所以真理即是门。第八，事法即理门，一切事的现象所显之法， 就是真理的呈现。好像我们看到呢，这些世间万物花草树木的无常，其实这个无常呢就是真理。真理的什么呢？世间相无常。但是无常的原因是因为生灭，生灭的原因是因为我执。再来第九，真理非是门。真理能含一切事，可是事呢能不能含一切真理？是能不能含一切真理？是只能显真理的可贵，可是是不能含容一切真理。好像我们讲到真理就像这个整个空房子，是是什么呢？是是前面的电视机摄影机。你说摄影机电视机在这个房间里面，但是它可以说是在房间里面，但是是不是整个房间？不是。好像呢真理非是门，真理我们可以讲是就近第一地不动道场。那么是呢，我们所讲的是啊，这个我这个色身处在空中，我生活在这个空当中，在这个空间当中，那么空间能够包容我，我体内也有空间出入外，可是我能不能代表一切空？我不能代表一切空，这个就是真理非是门。第十是是法非理门。那么我这个色身呢是生灭之法，那么真理是什么呢？不生灭之法，是不动道场。那么我问你们，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以生灭法要能够证入不生灭之处，可不可能？以生灭之法要能够证入不生灭之处，可不可能？以我只要证入真如实相，不可能。但是以本来不生灭，以本来不生灭，然后呢由无明妄想所产生幻化的三灭，生灭本来就不动过，是以本来不动来观生灭，这个叫做是法非理。我有告诉过你们呢，今天我们人坐在这里，等一下我去了美国，等一下我去了欧洲，等一下我再回来这里。我曾经问过你们，在虚空当中我有没有移步啊？在虚空当中我有没有移步？有移步是因为生灭相，没有移步的话呢根本没有动过，是什么？是我们的本性。能流动的是生灭相，本来不动的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所以生灭能不能说就是真理？不能。再来呢，前面呢我们讲啊，事理无碍，就是彰其无碍。再来别教四门的第四门叫做周遍含容。周遍含容呢也更有十门，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贤首十门，十玄门。第一呢是同时具足相应门，第二是广狭无碍自在门，第三呢是一多相容不同门，第四呢是诸法相即自在门，第五是秘密隐显俱成门， 六是维系相容安立门，七是因陀罗网境界门，八是脱世显法生解门，九是十世格法义成门，十是主办圆明具德门。那么周遍含容呢，就是啊，周就是无界限，遍呢就是遍一切处，能够涵盖相容之意。那么这里呢就具足十玄啊。为什么叫玄呢？因为幽微，非常的微细而难知，所以叫十玄。十玄呢又是级数，从一呢到十是级数，从我们这个世界海当中十方也是级数。级呢就是周遍的意思。再来第一个，我们来看同时具足相应门。什么叫同时具足呢？这部经所教导我们的，从出凡夫地到等觉菩萨都圆满具足。好像我们现在这个佛土教化，有佛的果位，有菩萨果位，有声闻必知佛，乃至凡夫地狱恶鬼畜生，是不是全部具足？所以呢同时具足，这也告诉我们，除了我们所居的这个法界之外，我们讲过我们这个色身也是一个法界。这个色身是什么法界呢？今天我在这里呢，我自己自觉，我坐在这里静坐的时候，我自觉觉察到我人生无常，然后呢我以慈悲心护护所有与会的众生，愿他们也都能够自觉，我既自觉他们也自觉，就觉他在当下呢，我们安住不动道场，就觉醒圆满。这个时候呢，虽然同时我坐在这里不动道场，也能够觉他，也能够觉醒圆满，也在这个时候我这个色身起这一念的时候，这时候我是佛。好像我在念佛，念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全心全意映入阿弥陀佛心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具足阿弥陀佛的功德性海。那么在这时候呢，当我起心，哎呀，那些树木很可怜，我愿意他们呢生长得更好，那些鸟呢没有东西吃，我拿食物去喂，这个时候在自行利他，这个是菩萨之门。这个时候我觉得，哎呀，我自己应该要独修啊。然后呢在独修的过程，我观察到坐在那里，我观察到呢这个花开花落，冬天又将过去了啊，种种的因缘，然后呢我就成就这个必知佛。再来呢，我在那边体会一切呢都是空的，那么无诸障碍之处，众生也是空的，没什么好教化的，不要管他们。这个时候呢就是声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啊，我想行善，行善呢可以广结善缘，那么可以升天，也在那个时候我就是呢行一切善法，将啊这路上的石头搬去旁边呢，或者是呢把水沟清理干净，让它呢没有蚊虫的延伸，这时候就是天人。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守着五戒，依着自己的福报过生活，也就不去贪他的，那么这时候我是人道。如果这个时候呢我既有，然后也舍得给别人，可是呢嗔恨心又很大，就与阿修罗道相应。这个时候我如果很贪心，贪而不止，又舍不得给人，我就与恶鬼道相应。如果这个时候呢我贪心很愚痴，认为这些东西我可以真实拥有，生生世世舍不得，我就与畜生道相应。如果这个时候呢我既贪这些东西，又怀猛烈嗔恚，还要贪别人的东西，那么我就与地狱道相会。所以 在同样一个色身之内，你具足十法界，同时具足。可是呢，如果我们是以定境相应，那么就内怀道德，外现威仪。如果你是与呢境界贪心相应，那么你就是呢内怀嗔恚，外现恶鬼地狱之相。那是不是从你这个人生当中所显现？是不是？所以在这个时候叫做同时具足相应门。我也常常一再讲过啊，人天六道，你们一天呢跑了多少道？你们要让你们自己住在哪一道？你们不要来问我，师父我这样子会住哪一道？你们不要问我，你们应该问你们自己，在这个时候你在哪一道？你们随时随地应该要问自己，这个时候我的福德因缘如何？这个时候我为我自己准备的资粮如何？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应该问你自己，我这时候真心吗？我欢喜心吗？你在学习的时候，你应该问你自己，我这个时候有学般若吗？还是我以愚痴相抱着我自己的恶软不放呢？我一再强调告诉你们，问自己。今天呢，你们在我这里学习，有一半因缘还是靠我的福报跟势力。一个有智慧的人会借着这个因缘去增长自己的福慧，一个愚痴的人就啊，在这种大树之下，正好呢隐藏自己的阴郁，就胡作非为，然后呢就在今生全部损完，才来嫉妒障碍嗔恨他人的没有度量。我看世间都是愚痴之人，极少有福报之人，也有，不是没有，极少。第二个呢是广狭自在无碍门，宽的也好，狭隘的也好，都能够自由自在，无所障碍。对于有度量的人，宽广的人，他随时随地能够容纳这些众生的过失；对于狭隘愚痴的人，他就抱着他自己仅存不放，也不跟人家请教，也不愿意呢去学习。当然到最后就只好与地狱道相应，他就陷在他自己的地狱当中，不能够出离。到最后，如果你一直坚抱着你那种习气不放，你真的就只好与什么相应呢？与石头类的鬼道众生或石头类的地狱道相应，坚固冥顽不化，就啊固守在你那个硬石头里面。所以那种众生呢，会没有很愚痴，不能动脑筋，非常的愚痴，冥顽不化。再来第三个是一多相容不同门，一多相容不同门，看我们这个社会就知道了。一个地球里面有这么多的众生，有美国人，有欧洲人，有红人、白人、黑人、黄人、咖啡色人，乃至一个家庭里面也是一多相容。一个房子里面能够放这么多的东西，那人来来去去，有动物啊等等，一多能够互相容，但是呢各个不同。那我们今天的烦恼是在于希望别人跟我一样，而忘记了我如何呢？我要别人跟我一样，那么我如何入对方的心海，先跟他一样？中国古时候的人呢，非常有智慧，他讲了一句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知道你自己有这个好处，那你应该放下你自己，融入他人，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你要把对方拉入你自己， 你不能够知彼，你如何百战百胜啊？所以啊，每一部经都充满了无量无边的智慧，而这个经是让我们学习实践的，不是只是让你们在那边拜听而已。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拿这个经典来实践，作为人生的准则。一个愚痴的人，就是抱着这些经书告诉别人，我看过这么多经，但是呢，全部啊都没有消化，只是放在他眼睛前面让他看。今天先讲到这里。我们讲到这个周遍含容的第四门，叫做诸法相即自在门。那么你们听到这现在呢，都还没有证入正式经文，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华严经》的广博以及《华严经》的教化呢，实在是殊胜，它呢能够周遍含容，广狭自在无碍，依多相容。如果我们每一个众生能够让我们自己深入去观察，的确佛陀是真语者实语者，佛陀从不打妄语。但是我们凡夫众生呢，当我们一碰到境界的时候，宁愿相信自己，不愿意相信佛。可是呢，当事情不圆满的时候，却是要怪佛，这很奇怪啊！这世间的人呢，总是忘了要怪自己，因为到最后选择的是自己。像有一些人呢，就来问我，然后呢要找工作，那我教他们，你们怎么样去找工作？我教他们用功啊，自己发愿。也找到工作，这个工作呢还没有真心努力下去，那么由于大环境的关系呢，他就想退了啊！你都还没有真心努力去发挥你的才能，就已经想退了，这个是相信我而不相信佛。你求了半天，一个月两个月，好不容易呢这求佛啊给你找的工作你不要。有更多人更好笑啊，就找啊男女朋友，求了半天观音菩萨帮他找的不要，他要他自己选择的，那你求佛干什么？等到最后呢，这个业力呈现的时候，他才怪佛菩萨不灵，给他找一个这么差的人。岂是如此？因为你相信的是我，不契机于佛。你要求佛陀给你找最善因缘的，能够疼惜你的，你不要。你偏偏自己找一个呢，你爱的，然后呢，你爱的是我见，偏偏一天到晚吵架，然后不负责任，那负责任的你不要。所以世间的凡夫众生呢，就在这边呢，在那边打岔。打岔的后果呢，他不怪自己，我见太重，他怪的是佛不灵。我这么虔诚奉佛，用功这么久，所换来的是一生的痛苦，是如此吗？不是。所以呢，众生啊，凡夫的心变幻不定，老是被自己的这种欲啊、情事所迷惑，却怪呢佛陀呢不给他智慧。那么 在这个世界上呢，的确是一多相融，能够相融，但是众生的那种小小的心量不肯相融。我常常告诉你们，以前讲过呢，这个《地藏经》的时候已经告诉过你们，我们站在同样一块土地上，这一块土地呢，能容许我们在这里生存、吃喝拉屎，我们也要善护它。可是人人斗争啊，人人斗争，以为这一块土地是我的，我有执掌权。这一块土地是大家所共同拥有的，不是你的。那么一多相容，是我们人心不容，因为它不见了这个法的真实面目。那么再来呢，第四个是诸法相即自在，所有因缘的法呢，会互相的帮助。好像呢，我们讲说啊，这个树木，树木呢就长很多的水果，让这些鸟啊虫能吃，让动物呢能够果腹。好了，动物在这个森林里面继续生活，然后呢，它把这个生活，然后拉的大便、尿液，那么都变成了这些森林里面的养分。就诸法相即，他们互相的帮助，然后呢，互相的延续这个生命。那么人类何尝不是如此？你看我们人类，我们说化学肥料，用了很多化学的东西。在美国呢，曾经用了很多化学的东西呢，弄到那些土地啊。他们呢，这个美国人啊，跟我们现在所有人的这种知见呢，最能够呈现出来。怎么样呢？他们呢，有一段时间就找一些泥土去化验，发觉这个泥土里面缺少某一种矿物质，所以他就教导了那里的老百姓，然后呢，一直给他放这种矿物质。可是他有没有想过，他们没有去想到，一年四季当中缺乏这种矿物质，可能是一个月或者是一个礼拜。好像我们现在的人呢，在吃这个维他命，每一个人都会讲，哦，你欠维他命 B， 哦，你欠维他命 A， 就叫你一直吃。那个可能是那个时候你化验没有错，缺少一点。可是再过一段时间呢，你再去化验，你会发觉，诶，缺少这种维他命 A 或者是 B 已经不见了，哦，你就认为是你吃了那些的功效，事实不然。事实上是你借由这个空气间，借由每天的心境转换，以及你所处的环境，那么你自己设身当中调节的互相递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免疫系统。乃至于呢，我跟你们讲过啊，有一个科学家在研究那个豆苗，它可以把锌矿转成他自己所需要的锰矿，他可以把钾矿转成他自己所需要的钠矿。为什么？连豆苗都有自动转机的这种机动以及内涵，那我们这么大一个人怎么可能没有？可是呢，这个就好像我们每天所碰到的事情一样，我们每天所碰到的事情，它能随着因缘时节，然后呢，天气就一直在变化。可是我们人呢，就是非常糟糕的只取中间可能那一分，或者是呢那十秒，就只取这一点呢，一直在那边绕不出来，就跟那个美国人在整理那个土地一样，弄到最后呢，整块土地都只有剩下锌矿，土地呢不肥沃，然后受伤害， 整个土地变成硬块，在五公尺以下的土地全部不能种植，就产生很多的这种土地植物的病变，然后呢，在人在吃到也产生病变，这个就是人直取的过失。那么现在呢，有一些比较聪明一点的人，终于发现呢这样子的过失之后，他们就把呢每一年呢要给那些牛啊吃的这么多的饲料，吃下去之后这么多牛粪怎么办？堆在那里发臭也不是办法，他们就把那个呢堆积成天然有机肥。既然大地用它的生命力来养这些牛，然后牛所排出来的粪便呢，他们给它堆积成有机肥之后，再来护洗这一块大地。所以经过牛肚子啊所产生的这种化学变化，里面呢自然也有呢辅助这个土地的作用。诶，那些土经过三年的养护之后，诶，又恢复原来的松软，可以种植。所以我们人类的我执越厉害，你越以为你能掌控所有你所计划的事情，你就越退步。那个就不能诸法相及，所以每一件因缘法它本身都是互助的。这为什么我一再告诉你们要深观前因，要思维后果，后果是要自己负责任的。你们做任何事情不深观前因，好像我告诉你们那个蜡烛，第一天我就已经告诉你们中间要有空间，那你们不是用的是知见跟你的欲，我要你们这么做，不是这样哎，做任何事情不是这样，我要你们去深观细微之处，我会动某一些东西一定有因缘的，可是你们极少去升官，你们就照你们的知见，我要这样，现在我有这个权利，我不懂得那个权利对你们来说有什么用，只造成更大的瘫痪。这是为什么很多事情呢没有办法处理，就是不相容，也就不能够互助。人与人之间相处呢，应该要处于互助，让他安乐，让他安心，然后又能够增长智慧，又能够互相生活得很愉快。可是呢，却变成很多的相伤害，以消灭别人呢，才成就自己伟大的心态呢，其实就等于在消灭自己。观察到别人的殊胜，你有学习的心量，你愿意随喜赞叹，其实就是在成长你自己。这个是诸法相及，你能够有这个度量，进退无碍，你就自在。你一天到晚想消灭别人，他人是敌人，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你也不能自在，你也不能与他人相融，所以你也学不到任何东西。再来第五个是秘密隐显俱成门，这个呢就好像我告诉你们，德跟失是一体两面，但是是一体的。秘密、隐藏跟显露，我一再要你们深观前因，就是隐藏在背后的秘密。我要你们呢，思维后果也是在显部分的后面，你必须负责任。不是说我现在讲很简单，弄到最后不能收拾，然后把那个后果丢在那里给别人家收，收的人会很感谢你给我再一次机会训练，可是你永远都学不会。很奇怪的，是世间人狂妄自大的轻慢心，一点点学一点点小东西都自狂的不得了，我不懂得你们呢还能够学什么， 这片土地上有这么多啊殊胜的因缘，你们通通学不到，更遑论呢离开这片土地之后的因缘。我一再强调，在这里所学是你们将来几十年所要用的资料。你们看看你们所学的东西，就想要出去教别人。我只能告诉你们一句话，以后你们出门不要告诉别人谁是你们的师长。为什么？因为我有愧于你们的这种我上面的恩师。每一次呢，我在称扬我们的师长的时候，只有显德。而你们呢，这种情况出去一定是显欲。欲火焚烧的结果是吓死人。不能显德的时候，我只有惭愧，我根本连称名都不敢。为什么？污损师长之名。那你们看你们学到什么东西，你们可以出去教导别人。口中说我没有，我已经没有这种心态，行为已经流露出这种心态，你是在自欺啊，你看不清楚你自己。所以秘密隐显，显露的已经是呢这种措施，明显的措施，可是呢你自己呢却让你自己包在那个山洞里面，还告诉别人我没有。就好像在十字路口大便，然后睁着眼睛说我没有大便，因为我的眼睛没有看见，所有的人都看见你脱裤子在那里大便，然后你睁着眼睛说我没有看见，这不是很可笑吗？好像以前有一个人呢，去到市集里面，看到金子就拿，然后呢，被警察抓去了。警察问他，这么多人当中，你怎么可以当小偷？他说，我没有当小偷啊，我只是拿金子啊。那警察说，又不是你的东西，你怎么可以拿？那一个人说啊，那时候我只想到金子，我只想到我要拿金子，没有想到那个是别人的。是啊，在你们认为以你们的立场，这种解释也是对的啊。可是在显露的另外一方面，在秘密之处，你既然一心一意得到金子，你必然也要有心理准备，你得到那块金子多大的同时，你必须失去你的自由。好像你们做一点小东西，不容许别人插手，不容许别人改换你们的，就要你们的这样，你就放不下那个心量，真正去学习别人在制作的那种心，再拿来相形之下一看，你会说我已经很用心了，没有错。你今天用了很多时间跟精神，事倍功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学习的心量，一天到晚只取自己的我见，乃至排斥，一直排斥他人的好处。所以秘密隐显，在隐藏跟显露都是同时完成的。这《华严经》就是要告诉我们，秘密隐显俱成门。你起一念我爱这个，你就一定失去，你爱这个这么大，你就失去这么大。我一直在想，讲了这么多的经，你们真的听不懂吗？不是听不懂，是根本没有听进去。由于没听进去也没用， 为什么会没用呢？因为用你自己的，我的已经够好了，你这个师长算什么？不用跟你学。所以是躲藏在我的软意之下，而所行所作非我所教，所以希望你们以后出去有因缘，自己去发挥你们的这种殊妙功德的时候，不要对别人提起你的师父是谁，不要告诉别人，我怕。我们有那个福报呢，可以让你们宣扬我。再来第六个叫做维系相容安利门，不管是粗的或者是细的，都能够互相的融合包容。粗的呢就是我们的行为，细的呢就是相续不断的这种思想。那么你可以说粗的呢是因果的现行，果的现行，细的呢是果中重新发的因，他们呢各有别别个体，但是呢却能够维系相融。好像我们讲到今天啊，以前呢生生世世我曾经呢以这个法供养一切众生，所以今天我就成就这个辩才无碍。以前我善目观一切众生，所以我今天就感得啊这个眼神清澈明亮。以前呢我啊以这个欢喜心随缘赞叹众生，所以众生一听到我的法音呢就起欢喜心恭敬。以前我的意念呢曾经以欢喜心随喜他人赞叹他人，所以当我啊一起欢喜，众生都能够随喜，当我呢一起悲伤的时候，众生能感同身受。这是我常入一切众生海的心海，然后与他们同体的学习，不是呢要所有众生融入我的身心当中。所以我每一次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也在教导你们，我每次遇到事情的时候，我就思维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我如何让他更好，这个时候我就不会产生排挤来自讨厌对方的心理，我只是会在想我如何让他更好。所以我一再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会有这种体验呢？我的深刻体验就是说，这些恶人都是我的善知识，因为他让我更深入的思维观察人性如何，他也让我更深入的去学习到有什么方法在这个时候能够转变他。所以我很感谢这些众生，也从他们身上我学习到无量无边的法门。而你们不是，你们看到这个人怎么这样，在这个时候你就直取了，我讨厌他，在这个时候你自己呢心就起恶念。所以相续堆积的恶念，这种欲是你自己堆积上去的，他那个恶可能已经过去了，但是因为你相续堆积的关系，他那个恶法一直没舍，没舍的未必见的是对方，而是你自己。所以每一次我的思维模式是，为什么他会这样，能不能让他走出这个阴理。所以当人家在抱怨的时候呢，我已经在思考如何让对方走出阴理。而你们不是，你讲难听一点，你们就是做人就像墙头草，人家在抱怨，你们就一窝蜂跟着这个人去讨厌那个人，何必去供这个业呢？我一再要你们呢，从对方的立场去着想。如果你是那个被讨厌的人，你感受如何？有智慧的人在这个时候自我惭愧， 为什么我老是受人家讨厌呢？我的行为上是不是有过失？我的念头上是不是有过失？这个是一种修正。所以那天来了一个居士啊，他跟我讲，师父，难道世间没有对错吗？我说世间没有对错，只有修正。他说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说你现在觉得你对，我们看前面那条溪，你觉得你对，你就抱着你前面这一窝水，人家那个流水仍然在清洗，你一直停留在昨天，然后呢停留在前天，停留在大前天的时候，你这一窝水会因为堆积你自己很多的我见而变成腐烂跟臭碎不净。所以随时随地我们要修正自己，让自己呢不停留在原处，也不在原处继续长蛆。这个叫没有对错，只有修正。这个是我的人生哲学，我布施给你们的确是很好用，用的也会很愉快，可是你们不用，你们却宁愿用在你们自己的知见情欲上，就抱着那一滩水，这是我的，我的任何人都不能来沾一滴。那么再看看呢，我们这个色身所呈现的这个果是这个身体，可是呢这个身体呢是一个粗的境界相，但是由于这个身体所汇聚无量无边的细胞众生，继续产生细微的思想，就造成新的因果。虽然我前世有这么多福业，所产生今天的色相呢因缘呢都很殊胜，这个声音呢也很庄严，可是呢由于如果我现在继续相续堆积这种维系的这个法门，如果我不让它更好，那我必然堕落。色身的果报一直在变化，乘着呢宿世的业力，所以我一再讲，如果你不修正今日，你明天没有希望。而一直奢求明日会更好的人是愚痴的人。一个智者是懂得修正当下，我现在就要修正。你修正当下，不让你这些啊维系的因缘造反，那么你的果呈现出来仍然会很好。这个就是维系相融安利。可是如果你是顺着你自己的欲情在边东奔西跑，那当然就不能够安住，不能够安住就不能够安身立命。所以诸位善知识，你们是善知识，为什么要让你们自己心中放恶法？你们是善知识啊，你们可以做善知识，因为善恶取决于你们自己光明的心，可是你们却啊要啊受黑暗所奴役，一点小事情就永远啊执取，就背着这个黑暗走到哪里都不能够自由自在。